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税制改革，同时呢他跟重要议员讥讽不断，而美国共和党内的内部纷争有增无减，川普下令恢复接纳难民，11个国家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提醒川普总统小心中国非常在行的奢华礼仪。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先来关注一组美国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会晤了参议院的主要共和党人，虽然他跟参议院来自田纳西州的重要参议员鲍勃科克互相讥讽不断，但是川普希望推动他为公司和中产阶级减税的计划。川普与包括科克参议员在内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在国会共进午餐，就他税制改革的内容进行广泛探讨。参议院上个星期批准了一项预算案，这个预算案最终可能导致在接下来的10年内减税1.5万亿美元，同时让美国已经达到20万亿美元的国债增加1.5万亿美元。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还没有就具体的税制改革达成一致，目前国会正在进行密集的闭门商讨，研究对美国晦涩难懂的税法当中需要取舍的条款进行磋商。川普已经表示不会削减政府为老年美国人提供的退休金，以及对很多美国工人赖以设立他们退休储蓄账户的税务优惠。在2018年中期选举后将从国会退休的科克参议员经常批评川普总统，他说他还没有从川普那里看到制定税法改革的意愿、才能和承诺。那么白宫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星期二都努力在弥合主掌白宫并且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内日益扩大的裂痕。最新的分裂就是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弗雷克在参议院公开抨击川普总统的行为，并且宣布他将不会竞选连任参议员。弗雷克在新当选为参议员之前曾经做过12年众议员，他说当维持美国强大的规范和价值观受到破坏，当能够确保整个世界稳定的联盟跟协议不断受到140个单词，也就是在推特上发文的最多字数限制，所表达想法的受到威胁的时候，继续沉默下去就是严重的错误。弗雷克参议员说，共和党自欺欺人，幻想川普能够回归正职，而这样呢，已经过了太久了。一位在任的参议员如此罕见的猛烈抨击同属一党的总统，前几个小时川普总统刚刚在推特上跟另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科克进行了言辞交锋。担任参议员10年的科克也宣布不再竞选连任，他说川普打算要做十分不上路的事情的时候，总统的工作人员曾经要求他站出来阻止。科克说他认为像有这样心智的人担任总统实在是让美国丢脸。川普总统在网上跟科克还有弗雷克打口水仗之际，罕见的前往国会跟共和党参议员共进午餐，争取对税制改革和其他政策的支持。现在共和党在参议院占52比48的多数，但是呢几名共和党参议员出于各种原因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拒绝支持川普，例如医疗保健改革。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税制改革上面呢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行政令恢复接纳难民进入美国，但是呢针对11个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高风险的国家则采取更严格的审查程序。上个有关暂停接纳难民120天的政令星期二到期之际颁布了新的政令， 所有希望进入美国的难民都要将面临更多更严格的甄别程序，包括提供比以前要求的更多的个人信息。来自11个被认定高风险国家的难民提交的申请将增加90天的审查期，能否进入美国将根据个案审理的结果，必须认定接纳他们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他们对美国公民不构成危险。美国官员拒绝指明这11个国家，但是呢，路透社还有法新社说他们是那些国民进入美国已经必须经过更严格审查的国家，也就是埃及、伊朗、伊拉克、利比亚、马里、朝鲜、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还有也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中关系。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在本月发表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说美中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比六年前要来得更高。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等地区都是可能引发冲突的领域。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由于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增强，态度变得愈加强硬，和该机构上次在2011年做出的评估相比，美中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又提高了。在朝鲜方面，报告推测，如果朝鲜发生局势动荡，中国可能将大量军队派往朝鲜，控制朝方的难民流。另一方面，驻韩美军和韩美联合司令部需要控制住朝鲜的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也需要防止朝鲜人民军对首尔发动炮击。美方可能因此派遣特种部队强行进入朝鲜或进行空中作战。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军队将进入朝鲜，防止美韩两国占领整个半岛。有关南中国海报告说，美中两国冲突点可能集中在美国执行航行自由任务和中国控制这一海域海上活动之间的矛盾。美国也可能卷入盟友菲律宾和泰国与中国在海陆空可能发生的冲突。在台湾方面，报告说，如果美国卷入台海冲突，其目标可能是防止中国大陆胁迫或攻占台湾，降低中国的打击对台湾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其核心任务包括防止中国掌握对台制空权和制海权，限制中国对台湾地面打击导弹的影响，这可能要求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中国可能因此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同意兰德公司报告的观点，认为美中发生军事误判的风险增加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You have five or six very potential flashpoints
美中之间有五六个潜在的可能给双边关系造成重大伤害的冲突热点。我同意，误解和潜在挑战能升级为冲突，这样的几率增加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还会变得更高。
卡奇亚尼斯认为，最可能导致美中之间发生冲突的问题很可能来自经济领域。他说，
自打苏联解体后，我们两个国家就有战略上的问题，但其实一直是经济和利润将我们连在一起。现在这个关系开始要结束了。当川普总统访问亚洲的时候，你会听他谈到很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这是美国最大的赤字来源。我认为这是未来可能给两国带来挑战的最重要的领域。
That could creat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3号到14号访问亚洲，访问的国家包括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和菲律宾。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一正式把以萨尔瓦多为基地的 MS-13 街头帮派定为司法部打击贩毒和洗钱活动的重点目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塞申斯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警察总长会议上说，这一指定将允许有组织犯罪执法工作队通过一系列法律来瞄准 MS-13。
这些工作组汇集了联邦检察官、美国缉毒局、联邦调查局、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国土安全调查人员、美国税务局、劳工部、总监察长、邮政检察员、特勤署、美国法警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他们都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追捕最高层的犯罪团伙和贩毒者。
MS-13 在世界各地和美国有成千上万的成员，是唯一被美国财政部指定为跨国犯罪组织的接头团伙。塞申斯星期一公布的决定是司法部为落实川普总统承诺根除 MS-13 而采取的最新举措。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领导班子组成，以总书记习近平为首的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星期三中午在中外媒体注视下露面。原常委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留任，新常委分别是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中纪委书记由赵乐际担任，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不再担任党内职务。这些人事安排与之前一些海外媒体跟港媒的预测一致，被认为是党内各派系博弈的结果。那么十九大闭幕后，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人民大会堂采访了布置会场的多位党代表，请他们就修改党章、领导人任期、反腐败、党内民主还有公共安全等多项议题发表看法。受访代表们一致表示完全拥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认为他们参加了一次团结胜利的党代会。当听到有关党内民主、不准妄议中央、习近平会不会连任三届、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没有不同意见，还有没有不同反对声音，是不是正常等等问题的时候呢，一些受访代表不愿意回答，有的人呢是一笑置之，有的人显得不知所措。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叶斌的详细报道。
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将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是
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方向。
这个习总书记的这个新理念、新思想，我觉得这个写入党章应该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个语境下这个一个新的创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党员来讲是完全支持并且赞同的。
我渐渐涌奋，我觉得早就应该写进去了。我觉得
是
这个是一种新的思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习近党章，我们老百姓非常拥护。
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思想都写进去了，今后还会比这前五年干得更好。
符合党心、军心、民心，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期盼，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希望。
这个发展模式啊，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很需要这个纲领来引导我们这个党员啊，全国人民群众啊，这个全面这个按照这个200年的这个奋斗目标啊，胜利去完成。
那这个习近平
思想写入党章，
这是顺应党心民心的
啊。这个有没有经过这个民意调查？
我们所有的党员选，我们全票投了赞成票，因为这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您觉得就是说开一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反对的声音，这正常吗？
我们在里头
还有今天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个投票，您投了什么票？
我觉得这个投票很公平、很公正，而且很真实。这个里面特别是真正的投出来这些的委员也好，是我们真正老百姓需要看到的，也是我们老百姓通过每一页每一页筛选出来的，希望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
就是您觉得这次大会的这个民主作风发扬的如何？
民主很好。我是普通的个农民工，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代表中国这么多的农民工来参加这个会，我觉得做到了公平、平等、公正。
那么在这个投票当中完全没有这个反对票，你觉得正常吗？
正常啊，因为说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应该说是团结的、凝聚的、向上的。
雷洋案听说过吗？ 能不能简单的谈一谈，就是如何能防止再次发生雷洋案这样的这不幸的事件？
有一些不好的声音说，可能习主席有集权，一些外媒说，然后您是赞成还是反对的？
啊，这个不好意思，我作为基层代表，这个我没法答啊。
不准妄议中央，您觉得这个批发合适吗？
这个我作为基层代表是，但是不好意思。
那你作为一个党员的话，你有没有你的责任和权利？党内民主现在怎么样？你觉得？
党民主很好啊。
是吗？不准妄议中央，这个是跟以前的这个党内民主作风
非常
区别。
有，是不是大家商业
那你觉得现在有没有个人崇拜的现象？
没感觉到。
十八届中央委员啊，有29个人就是被调查，然后被处理。那么您觉得19届这个中央委员会不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呢？
对这件事儿我还没有考虑，谢谢您。
您觉得5年以后会不会有人就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被查处？
这些都是时代的发展，因为在不大潮当中，肯定是要大浪淘沙。有一些呢，就是说人也有代谢的嘛，要是有的废物要扬弃出去，这是必然。不仅是我们国家，哪个国家都是这样。
请问一下，这个18届这个中央委员有29个人被查处，那您觉得这个19届中央委员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很好。
您觉得习近平总书记会连任3个任期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展开亚洲之旅，当中包括了他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提醒川普总统必须非常具体地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美国所关切的议题，小心中国急为在行的这种奢华礼仪。他还批评川普政府退出奥巴马政府时期所达成的2项标志性的协议是犯下严重大错。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距离川普总统首次访华约2周的时候在纽约表示，川普很可能把首次访华当作是去接受中国人对他的盛大欢迎。他提醒川普要小心中国的奢华礼仪。他说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he not simply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他别简单的把这看作是中国人为他举行盛大仪式而要他去的。中国对于仪式极为在行，他们对豪华宴会极为在行，他们对国事访问的礼节极为在行，他们认为对方想要的就是这个。赖斯说，衡量总统访问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其访问的具体成果的质量。他说，我认为必须非常具体，要问，要提出要求。我说提出要求并不是要用对抗的方式，而是我们必须应对的真正议题，包括气候变化、朝鲜问题、南中国海问题。赖斯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中国市政厅大会上回答该组织负责人欧伦斯和与会者的提问时，面向全美84个分会场以及2个中国分会场的观众做上述表示的。赖斯认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但又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他说
We believe and we demonstrated
我们相信并显示出在许多领域美中可以进行建设性合作，从核安全到气候变化，从疾病防治到反恐等一系列议题。与此同时，在这同一关系中，我们又有很激烈的竞争。我们的挑战是把合作最大化，管理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略上的竞争。赖斯批评川普政府把中国的人权问题排除在美国的核心议程之外。他说，不能让人权问题压倒双边关系，可是它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它被削弱了。赖斯还批评川普政府退出奥巴马政府达成的2个标志性协议，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及 TPP 和巴黎气候协议是2个严重大错。他说
I'm sorry to say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n particular.
我很遗憾地说，新政府和总统所做的是让美国从许多关键性的议题的领导地位上撤了出来，而把敞开的大门留给了非常热衷的中国人去发挥主要作用了。已经成立50周年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每年都举行中国市政厅大会，目的在于向美国公众普及美中关系重要性的教育。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共和党的内部纷争啊，现在是有增无减，而且川普总统跟共和党的参议员科克，有人翻成科克尔，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深。两位他们在星期二呢继续攻击对方，科克尔参议员甚至表示不再支持川普总统。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那么今天呢是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也马上回击了各个这个共和党议员对川普总统的批评啊。那我们刚才您也提到说今天川普总统亲自到国会跟共和党的议员进午餐来讨论这个税制改革的事情。那么今天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是表示说这一次的午餐非常成功，那么谈了很多的事情。那不过呢这个当然媒体的聚焦就是在好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呢现在都公开的来批评川普总统，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考克参议员，他说呢川普总统在贬低美国。那么还有这个最这个震撼弹今天下午才发生了，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弗雷克议员呢，他也宣布说不再参选了，因为他说在这个川普的年代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底下他没有办法来认真的从政，所以呢他也宣布不再参选。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呢，他也在这个前两天的电视节目上呢，他也公开批评川普总统，甚至呢把川普总统当年在这个战争当中呢说他要脚上长骨刺而不用当兵，五次不用当兵这样的事情呢也都提出来讲哦。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次今天在莎拉桑德斯白宫的发言人呢就在多方的也多次的来为川普总统辩护。首先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今天早上先是在自己的推特上来攻击考克参议员，他说呢鲍勃考克他帮助奥巴马总统给了我们糟糕的伊朗协议，他在田纳西州连捕狗人都选不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呢考克参议员当年是反对伊朗核协议的，而纵使川普总统自己说伊朗核协议很糟糕，但是他也自己后来决定呢并没有要退出伊朗核协议。那么在今天呢就要问到说这个考克参议员这样的说法，还有川普总统对考克参议员连捕狗人都选不上这样的说法有什么看法的时候，白宫的这个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说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人呢人民自己选民自己会来决定，那考克参议员自己的民调呢是否不够高那也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可以自己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今天呢他又特别又再度的来这个攻击考克参议员，说考克参议员不愿意在税制改革上来协助并且与川普总统做配合。不过呢今天媒体也问到是说这个白宫方面还有川普总统是根据哪一条来认定考克参议员没有要帮助他在税制改革上来进行，因为考克参议员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要配合这次的税制改革。那么莎拉桑德斯呢白宫发言人的回应只有说哦他看起来不是很情愿，所以说我们认为说呢他并没有要真正的配合我们做税制改革。那么有这么多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跟川普总统都产生了摩擦，那甚至呢已经有两位考克参议员还有刚才说的亚利桑那州的弗雷克参议员都已经公开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不愿意在共和党来再进行这个大选啊。那么是否说代表川普总统现在有希望或是想要来重新塑造共和党？那么对此来说呢今天白宫公共新闻发言人则是表示说他并没有跟总统实际的谈过这个事情是否要来重新塑造共和党，但是他相信川普总统无论如何都会跟共和党的还有这个国会里面的不同跨党派的参议员来进行合作。那么至于说之前曾经川普总统可能要希望考克参议员自行辞职，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还没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并没有要求考克参议员要自己辞职，但是白宫希望考克参议员在他剩下任期之内要认真的把他的任期做完，然后在各个方面的政策与白宫与川普总统来合作，来推动川普总统想要推动的各项行政。听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10月18号到24号，为期7天的中共19大落幕了。这次确立习近平第二个5年任期的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说法，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的决议，并且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同时强调，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有别于毛邓时代。有分析说，习近平通过会议竖起了新时代的领袖崇拜，也确立了13亿中国人的同一个梦想和同一个思想。那么这一次的会议，习近平是不是心想事成呢？习道路跟习时代未来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跟经济格局呢？会怎么样来冲击西方未来的全球战略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宇宙就请到了嘉宾魏金生先生来一起进行探讨。魏金生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那么关于19大党章的修改，以及把习近平的思想列入党章，到底这个修辞与习近平思想还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习近平思想跟毛邓思想的又什么比较上什么新意呢？关于这点呢，魏金生他是这么说的。
现在他们说的可能有两个说法吧，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说什么，就是好像和毛邓时代不一样的，就
是
现在的主要矛盾
对
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等等，和那个什么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这个矛盾，
这个等于抄这个马列主义教科书里的话呀，对不对？从小看那马列主义教科书就是这么讲的，好像这是好像。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基本的社会矛盾，
是
没什么新鲜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有的那个媒体把它总结成第五个现代化，那不就是我好几十年前说那个吗？
是。
其实又不一样。他绕了个圈那么说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你要么就是你说我干脆说我就是要搞民主。
是，
你不搞民主的话，你在这个专制一党专政的体系里，你转来转去也没什么新鲜的，你也不可能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指的就是那个民主制度以后有这个政党监督政党竞争等等，这些构成了这个现代的那个政治体系，就是西方国家都在实行的这个民主的政治体系。
另外呢，郭文贵事件是一个偶然事件呢，还是必然事件？反映了社会的什么问题呢？关于这点呢，魏金生他这么看，
不是最不好的，但是他也是被迫的逃到外头来了，回不去了，最后逼得他不得不跳出来这个爆料吧，就是他们说爆料，所以这个本身就反映了这个政权的不稳固。大家在这个政权之下，不管你是有钱的还是有权的，其实你日子过得都不对。你像这孙仲才，
是
两个月以前还是接班人呢，两个月以后进大狱了，所以这种不安定的生活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郭文贵。美国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就有一篇报道谈到了郭文贵事件给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当中呢特别谈到郭文贵事件引发了美国政府内部相关单位的矛盾和分歧。这篇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川普本来想把郭文贵遣送回中国的，后来受到相关部门劝阻而作罢。有美国情治官员认为，郭文贵声称握有中共高层官员、商界权贵，还有涉及朝鲜的重要情报，而这些呢，可以成为美国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有关于《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观察节目当中的媒体观察栏目里面呢，跟主持人对谈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是这样，是在周一呢，就是《华尔街日报》在它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个三个记者所撰写的一个就是调查性报道，主要就是谈这个郭文贵的事件，在美国爆料事件，然后他这个后来对这个美中关系造成的影响。这篇这个报道呢，他特别谈到了就是说美国有相关部门 在背后就公共事件展开的协商、讨论、辩论、矛盾和这个冲突，就是等等这几个部门，他主要谈到了就是美国国务院系统、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美国国土安全部，还有司法部，还有FBI 和就是整个这四五套班子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这个情治单位，这几个单位就要不要把郭文贵送回遣返回中国也好，就是送出美国也好，在这个问题上，这些部门之间就对这个郭文贵事件这个产生的这个分歧，他做了详细的报道，是一篇非常不错的调查性报道。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共正在召开十九大哈，那么《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收获了怎样的反响呢？
在那个中国的这个就是中文的互联网上，就是社交媒体上，特别是这个推特和这个 Facebook 上，就是中文媒这个读者反响很大。那么美国也有一些媒体就引用了《华尔街日报》这个文章。那么郭文贵呢，他在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呢，他突然被晋升，就是 Facebook 也好、推特也好、YouTube 也好，这几个管道，他主要曝光的管道，全把他给封了，起码封他到七天，开的封到这个十九大完了之后才让他发言。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就是说大家非常关注一些支持郭文贵的这些网友也好，这个推友也好，他们都产生了一种非常焦虑的这个情况。从那个今年一月以来到现在这八九个月以来，郭文贵每天在那个推特上爆料，那么突然一下郭文贵没有声音了，大家感到不知道出了些什么样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华尔街日报呢就突然就是登了一篇有关郭文贵和十九大还有美中两国关系的报道，就引发了很多这个读者的这联想。支持郭文贵的这个读者和这个推友也非常高兴，你看连美国的正式媒体也开始非常详细的报道郭文贵事件。那么反对郭文贵的这个读者呢，他就会认为，你看华尔街日报登录这样一篇文章，就说明呢美国各方面对这个郭文贵并不看好，他即使他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也好，他在美国的前途是比较非常堪忧的。所以大家不管你怎么说，挺郭也好反郭也好，大家对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就是报道本身都是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这个非常浓厚的兴趣。
那么就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本身啊，你感觉到郭文贵未来在美国的这个前途和命运如何呢？
如果按照这个华尔街日报它这个本身的描述来看呢，就是说川普总统、白宫还有美国的情治单位 FBI 中央情报局还有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这几个部门呢，都对郭文贵的事件本身、他爆料本身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这篇报道特别提出来，这个中方认为郭文贵牵涉了大概十九个涉嫌这个各种各样的刑事案子，所以要求美方把郭文贵送回去。但是呢，在美国有一大票就是政治情治官员，他们认为郭文贵呢，他有些掌握一些这个爆料内容，比方说中国高层、中南海高层的一些人员的这个官员的这些内幕情况，还有就是中国向美国派遣这个间谍。郭文贵曾经说，中国向美国派遣了两万五千名间谍，这两万五千名间谍呢，最近这几年又发展了一万五千名，一共中国在美国有四万名间谍，这是郭文贵说的，就是对这部分情报，就美国是感到非常有兴趣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方面认为郭文贵曾经说他和朝鲜的高层保持着一种非常这个良好的一种关系，美国方面就情治单位认为呢，就这一块美国政府也非常感到这个非常有兴趣，认为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有帮助和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作为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还有罗冠聪在被监禁两个月之后，他们在星期二获得保释，并且得以寻求上诉。对此呢，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很高兴知道他们被保释的消息，但是香港的政治情况还是令人担忧。另外呢，在美国国会呢，也有国会议员批评川普总统缺乏总统高度。那么考克参议员就说总统在贬低我们的国家等等内容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从下面的对谈中做了介绍。
关于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对于这个香港学生运动领袖保释出狱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一直以来呢是十分的这个关注香港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因为领导雨伞运动而被判刑入狱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呢，在星期二上午是被这个获得了保释出狱，同时呢得以上诉，寻求这个上诉。那么对此呢，我们今天也向这个国会议员来询问他们的反应。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呢他也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提案人之一的这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卡丁参议员呢，他是向我们表示，对于罗冠聪和黄之锋获得保释出狱呢，他固然是感到相当的高兴，不过呢对于香港人权呢还有政治的发展，现在的这个情况他认为还是十分的引发人担心。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黄之锋和罗冠聪被保释出狱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很高兴他们被释放，但在香港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仍然不如原本的预期。
纯粹因为说出反对政府言论而被关押的人应该被释放，所以我对此表示赞扬。
是的，我们向卡丁参议员也进一步询问了这个他具体希望在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上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和进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卡丁参议员他怎么回答。
我希望见到香港有公开选举特首的程序，我以为这能实现，但很明显的还是没有。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黄之锋和罗冠聪呢是分别以这个5万港币现金还有他们这个父母各5万的人事担保呢来获准这个保释。那么在这期间当中呢，他们是不能离开香港，同时也必须要缴交所得旅游证件，每个星期也必须到警署来进行报到。那么同时呢，这个另一方面他们这个提出了上诉呢，最快也将会在11月7号来进行开庭的聆讯。那么届时我们也会掌握国会方面对于事情的有关发展的这个反应。林森，
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美国国内方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是在星期二中午到国会和参议院共和党的共和党人呢是共进午餐，主要呢是据说是要讨论这个税改。不过呢各界的目光呢可能都是在专注川普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之间的这种隔空的这个相互谩骂这方面，尤其是和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的这个口水战。
是，
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情况？
是，目前美国媒体呢还有政坛呢可以说是都聚焦在了这个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之间的这种口水战还有互骂上面。那么在今天上午呢，这个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考克参议员，他在接受美国电视采访的时候是这个以非常严厉的这个言辞来批评了总统川普。他提到说，这个总统川普呢是在故意摧毁我们和世界这个各国的这个关系。那么也说世界领导人呢都不相信总统川普所说的话，因为这个这些领导人都注意到了总统川普所说的话都不是真的。那么在一连串的这个批评之后呢，考克参议员呢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说，总统川普是在贬低美国。那么对此呢，我们在今天这个在国会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门外呢，我们是大批媒体呢都是守在这个门外，希望能够请考克参议员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这个贬低的美国的这个他这个说法。那么相当罕见的是，这个考克参议员呢他在今天回答记者提问呢是相当以诚恳的态度来进一步说明了他为什么认为总统川普已经正在贬低美国。我们继续来听听考克参议员他的说法。
在全美人民面前骂人，说出一些所有人都知道不是事实的话，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企图霸凌别人，点名别人，分裂我们国家，年轻人都在看，不只是我们的国家，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总统这样的心理特质是在贬低我们的国家。我们以为他会希望好好当美国总统，行为处事像个美国总统，但很明显的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子。
是的，我们也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考克参议员不再寻求连任，但是他在今天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相当的公开的这个抨击了总统川普。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考克参议员呢他也提到说，这个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呢，他没有看到川普总统任何往上发展进步的这个趋势，反而是不断往下走的这个方向。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川普总统今天中午呢是到国会和这个共和党的议员来进行午宴，主要的话题是谈论税改。那么不过 过呢，各界的焦点还是谈集中在这个川普总统和考克参议员的目前的这种口水战上面。那么今天的这个午宴结束之后呢，共和党的议员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今天谈论的这个午宴的话题呢，都没有谈到有关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以及他们和共和党人之间的纷争，主要的话题都是集中在税制的改革上，这也是目前共和党所集中目标的这个努力的方向。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本星期对台湾进行3天的访问，期间呢，他说台湾跟美国拥有持久、全面而且是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美国绝对不会牺牲台湾来换取美中关系的改善。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今年3月卸任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丹尼尔·拉塞尔10月22号到10月25号期间对台湾进行首次访问。拉塞尔星期二在政治大学以《台湾、美国与世界》为题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和台湾拥有持久、全面且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美国和台湾的领导人、社会机构和人民在各种议题上进行紧密合作。他说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has grown.” It has evolved.
拉塞尔说，美台关系不断成长进化，白宫和台湾总统府多年来不断易主，但不变的是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的稳固友谊，还有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和3个联合公报的美国政策，以及美国对台湾人民的繁荣与自主持久不变的关注。而在这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对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共同信仰。拉塞尔在演讲中解释美台在经贸、安全、教育、灾后人道救援、环境及公共卫生等各种面向的合作与进展，并肯定台湾对国际社会的积极贡献，包括台湾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他说
The most serious security challenge that the region faces today is th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拉塞尔说，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朝鲜的核武与导弹威胁。对此，台湾不仅主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各种要求，并且超标执行，更禁止和朝鲜的一切贸易活动。拉塞尔在讲话中对中共19大及川习会背景下的美台关系谈到他的观察。他说，美国希望两岸关系维持稳定，也认为一个自信安全的台湾是两岸平衡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和北京建立建设性平衡的互惠关系。拉塞尔说
Clearly, China has undergone major challenges in the last half decade under Xi Jinping.
拉塞尔说，明显的，过去5年来，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下经历许多挑战。明显的，中国经济庞大且持续成长。中国对区域和全球事务日益采取积极态度。北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并不出人意料。但是这是否会危及台湾呢？我要说的是，美台的共同利益、共享价值、制度连结以及人员往来，这些都有如毛一般稳固。我们绝对不会牺牲台湾来换取美中关系的改善。拉塞尔说，美国的一贯立场是两岸必须和平解决台湾地位问题，而且必须为两岸人民所接受，因此美国一向反对片面改变两岸现状的行动。他说，美国当然期待看到两岸关系改善，但是速度和范围必须是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拉塞尔说，美国不会在北京与台北之间当协调人。
One of my predecessors and a respected mentor of mine, Winston Lord, once said,
他说，如同我的前辈温斯顿·洛德大使开玩笑说的，美国人没有聪明到足以调停中国人之间的争执，但就算我们可以，那也不是个适当的角色。我们总希望能帮得上忙，我们将站在朋友一方并坚守我们的原则，我们不会走开。拉塞尔说，两岸最终仍需要仰赖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足够的耐心、创意、弹性以及有效沟通，来处理两岸关系并化解分歧。拉塞尔目前是亚洲协会常驻外交官及资深研究员，他在访台期间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专家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进行了会晤。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并没有能够平息的情况之下，正在菲律宾参加第四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的官员们说，为了要增进互信，明年东盟将与中国举行首次海上联合演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新加坡防长黄永红星期一在菲律宾邦板亚省的会场外分别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举行双边会谈。黄永红星期二告诉记者，新加坡支持中国提出与东盟举行联合演习的提议，演习的细节会再做进一步讨论，东盟将找一个合适的地区与中国海军一起演习。他说，新加坡将推动此一做法，因为这是所有东盟成员和中国都想要的。如果你们一起演习，至少可以建立彼此间的理解和互信。黄永红表示，与东盟共同举行演习的提议也受到美国与日本的欢迎。马蒂斯部长欢迎与东盟国家一起举行演习。新加坡国防部在一个声明中说，在与常万全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如何务实地进一步增进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新加坡是2015年到2018年的东盟中国关系轮值协调员，明年也将担任中盟轮值主席。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注意着平衡与美中两个大国的关系。受到海洋领土争端的影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极为复杂。中国对几乎南中国海所有海域宣示主权，其主权主张与东盟成员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文莱重叠。此外，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新加坡今日在线报道，分析人士认为，东盟与中国第一次的联合海上演习代表这个地区与作为经济大国的中国之间有正面积极的接触，演习的内容可能较不具战斗性质，例如导航、信号、搜救训练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卡莱尔塞耶说，这个联合演习代表东南亚国家在发出信号说中国不是敌人，这也是一个关于东盟是否想要与中国合作的指标。他说，中国做出这个提议就是在问东盟是否对待中国有如像对待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一般，还是像在对待其他国家。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是东盟各国国防部长与亚太地区伙伴进行对话的平台。今年的会议主席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说，扩大会议是一个机会让与会成员分享各自对区域及国际安全事务的看法，进一步增进彼此相互间的合作。洛伦扎纳说，他对于与会各国扩大合作领域感到乐观，这些安全防卫议题涵盖了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海洋安全、网络安全、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助以及维和行动等。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会议上表示，中国希望与东盟进行多层次合作，例如联合海上演习及反恐行动。他说，中国军队将继续深化与亚太国家及世界各国军队的交流合作，推进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参加会议的各国防长包括东盟十国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韩国及俄罗斯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报道一则非常有人情味的故事。九月下旬的玛利亚飓风给美国领土波多黎各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还有财产损失。 对于动物权益人士来讲，这场灾害不仅仅是一场人道救援危机。由于缺乏有效的管控，波多黎各的流浪狗问题一直都很严重。玛利亚飓风摧毁了岛上很多的动物收容所，使这个流浪狗的问题雪上加霜。所以纽约市有一位动物权益人士最近呢就启动了一场运动，把流浪狗从波多黎各运回美国本土，为他们找新家，让这些流浪狗能够落户纽约。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这家中心平时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附近社区的宠物猫狗。十月中旬，这里出现了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Who's ready? Go get it!
卡奈宠物护理中心位于曼哈顿上西区中央公园附近。这家中心平时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附近社区的宠物猫狗。十月中旬，这里出现了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Who's ready? Go get it!
After the storm, after Hurricane Maria, we were able to arrange a transport of 32 dogs up here.
玛利亚飓风袭击波多黎各后，我们在两个星期前把32只流浪狗空运到纽约。目前这些狗大约有一半暂时寄在我们的志愿者家庭里，还有一半寄在我们这里。他们中多数是几个月大的小狗，也有成年狗。体检完成后，我们启动了收养程序，为他们在这里找到新家。
塔尼亚·艾森斯坦是卡奈宠物护理中心的业主，他同时也担任美国动物权益组织动物灯塔救援行动的理事会主席。由于缺乏有效的宠物数量管控以及丢弃宠物的现象较为普遍，波多黎各的流浪狗问题十分严重。动物权益组织估计，在不到10000平方公里的波多黎各岛上，大约有30万到50万只流浪狗。艾森斯坦说，从波多黎各到纽约的空运费用极其昂贵，但是幸好有爱狗人士慷慨解囊。
我们用的是私人包机，这次飞行是一位赞助者捐赠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次把这么多流浪狗运回纽约。
流浪狗运到纽约之后，他们的喂养和看护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此，卡奈护理中心找到了别出心裁的募款方式。在中央公园的一个角落，曼哈顿营养和保健咨询师詹妮佛·吉亚莫为附近社区的宠物狗和他们的主人举办释放健康训练营，这是卡奈护理中心筹款活动的一部分。
So everyone who signs up buys a ticket.
每位报名的宠物狗主人都会买一张票，他们下班后带上自己的狗来到这里集合。我们在这里摆上各种障碍和健身器材，主人和他们的爱犬可以在一起运动的同时增进感情。报名费是每位$35，这笔钱全部用于动物灯塔的救援行动。
在卡奈护理中心，工作人员海伦·瓦尔代兹负责这些来自波多黎各流浪狗的护理。
我们必须很小心，首先要确保他们恢复健康。过了这一关后，我们会慢慢把他们介绍给一起进来的其他狗，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圈子里互动。最后，我们会让他们和这里其他的狗接触。对于狗来说，社交很重要。
在艾森斯坦看来，玛利亚飓风过后的人道救援行动固然重要，但是保护动物的权益也很重要。他说，波多黎各岛上的流浪狗问题由来已久，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帮助动物就是帮助人类。在第一批流浪狗落户纽约之后，卡奈护理中心计划从波多黎各救出更多的流浪宠物。
最近运回的狗已经有4只被领养，预计未来周末的领养活动中还会有更多的狗找到新家。我们近期将会筹划下一次包机，目标是尽可能运回更多的流浪狗。
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昨天星期二是世界小儿麻痹日。将近30年前，每一天有大约1000名儿童因为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而瘫痪。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11名儿童被诊断患有小儿麻痹症，几乎小儿麻痹症已经接近绝迹了。这主要是因为全球清除小儿麻痹症病毒的努力，这个努力已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不过呢，做出这些努力的人士表示，目前要庆祝胜利还为时尚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皮尔郡的报道。
伯伦国际的卡罗尔潘达克说，全世界今年只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地方发现了小儿麻痹病症，全世界大规模的致力于消灭这种疾病。
数十万第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每天都在城市、乡村，在各种环境里为儿童进行免疫。
伯伦国际是最早促进全球努力消灭小儿麻痹症的机构。卫生工作者一度在一些国家冒着生命危险，为儿童进行免疫。潘达克说，现在再也不是这种情况了。
What we found to be very successful is
我们发现使用来自当地社区的人，雇佣他们造访那些需要接种疫苗家庭来进行免疫工作的做法非常成功，因为这些人受到本社区的信任，大家都认识他们。这种做法看来已经有助于减轻解决从事免疫工作者的安全问题。现在的挑战是实现零病例，并至少保持这种状况三年。
We need to maintain a strong surveillance.
我们需要密切监视，确保我们能够检测到每个病例，整个社区对任何一起病例都做出反应。这样一种监视力度对于实现彻底消灭小儿麻痹症的目标是关键的因素。
行半里者半九十，工作越到最后越显艰巨，各国政府和组织必须增强他们的决心，否则这种病毒会卷土重来。
We must remain vigilant.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直到发现最后一起病例，让所有的人都得到保护。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世界脊髓灰质炎日的主题是我们还没有完胜。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播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宣布将在2018年底之前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机构，其宗旨是协调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其中著名的职责之一是通过世界遗产保护项目保护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表示，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是基于长久而审慎的考量做出的。美国做出这一决定有几个原因。首先，美国拖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5亿的会费，这是因为根据1990年代通过的联邦法律，美国不得再向任何承认巴勒斯坦为其完全成员国的联合国机构付款，因为向这样的机构付款忽视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进行谈判的必要性，将导致巴勒斯坦给自己和以色列人的生活带来实质的变化。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将巴勒斯坦视为完全成员国，而美国则遵守法律要求停止向该组织付款。美国的另一个担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包括其对以色列持偏见。例如，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指出，今年七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出了带有政治偏见的决定，将约旦河西岸、西布伦旧城和犹太人始祖墓穴列为巴勒斯坦的领土。这种想要将以色列和犹太人与他们的悠久历史分割开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最后，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根本的改革，就像川普总统对联合国所有机构做出的呼吁一样。不过，努尔特补充道，美国希望继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接触，也希望成为非成员观察国，以便在该组织所从事的一些重要事务中贡献美国的观点、立场和专业知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不会改变美国支持对美国有利的教科文和信息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政策。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